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俩还在一起。今天你换了将士，明天永恒的回忆。
大家好，欢迎来到聊天记录 Group Chat。 我们是一档关注文学、电影以及由此引发的广泛文化社会议题的播客。我是阿许。
我是 Clay。
大家好，我是阿喜。
这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今天我们将从文学纪录片开始探讨文学与电影的互文关系。之所以想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按照原本的上映计划，今年应该有好几部值得关注的文学纪录片会和大家见面。虽然现在由于疫情的原因，他们的上映时间都还不确定，但我们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口来观察近年来文学纪录片以及作家类传记电影、访谈类综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刚刚在柏林电影节观看了《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阿苗。阿苗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阿苗，然后我今年柏林电影节的时候碰巧在，然后就看了那贾樟柯的新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你能和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电影，就是你觉得它的优缺点以及你看完的一个感受吗？
其实我想先从片名开始介绍。就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个名字其实是来源于片尾余华，就是在片尾的时候，他说他小的时候和小伙伴经常去游泳，然后他是因为他们家在海边，浙江海盐，然后那个时候海盐那个地方的海水是黄色的，然后但是他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他听到老师教他说海水是蓝色的，所以他就经常想说为什么我看不到蓝色的海水。然后有一天他就一直游啊一直游，然后一边想说我想要游到看到这个海水变蓝。然后但是在这个之前，其实这个电影的名字最开始确定的是一个村庄的文学。然后贾樟柯这部电影其实本来最开头他也是从他们贾家庄出发，就是他们贾姓人聚居的一个村落，然后由他们当地的一个作家叫做马峰，然后他的创作开始的。最开始的这几个章节，就是这个电影一共是18个章节，总时长是110分钟。然后因为18个章节其实是非常仓促的，前几个章节的名字非常的简单，就是吃饭、恋爱、回乡、新与旧这样比较时代性的主题。因为建国初期就是人人都在解决吃饭问题，然后刚刚开始自由恋爱，然后马峰是一个非常和群众联系非常紧密的作家，也是一个比较时代性的作家，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熟悉他的作品。就我查到的话，他的作品可能包括什么《吕梁英雄传》啦，《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样子一些作品。然后他的部分基本上就是请当年贾家村的群众来谈他们，就是作家和他们的关系和他们生活的关系。然后就是贾平凹的部分，这里的话就是我可能要稍微说明一下他那个电影他的作家的排列顺序。就是马峰是20年代出生的一个山西作家，然后贾平凹的话是50年代在陕西西安出生的，然后接下来的余华是60后的浙江海盐人，梁鸿就是第四个作家，是70年代出生在河南邓州。然后他们都比较着重的讲了他们基于故乡的创作，有一个时间和地域上的多样性，然后有一个这样的连贯性在这里。贾平凹的那个部分的话，主要是讲他文革时期，他的父亲作为镇上的教师被批斗撤销公职，然后被押送回乡。他因为出身家庭成分，然后就求学不顺，辛苦劳作，然后一度跟父亲产生很多芥蒂，然后后来又重新回到村庄开始寻找灵感，开始写作。然后包括他最后感染上乙肝，在小诊所输液，就成为他一生的一种疼痛，或者是也成为他的一个创作动机。然后第三位作家余华的话，主要是围绕自己怎么样从一个小城的20几岁的牙科大夫，然后疯狂的给收获等等的这种一流的文学杂志投稿，然后转职为一个职业作家开始。然后比起贾平凹的有点沉重的记忆的话，余华就会显得非常的轻盈和幽默。第四位作家梁鸿的话，她是就是四位作家里面唯一的女性作家，她的代表作是《出梁庄记》，然后也是围绕 故乡展开的，是他回到故乡，然后在父亲的帮助下收集当地的一些材料写出来的。他的影片的叙述视角的话，则是从家庭出发，讲述自己之前瘫痪的母亲，然后因为家里的三个小孩一直没有结婚的父亲，还有为弟弟妹妹做出牺牲，一直在努力扮演母亲角色的大姐开始的。其他的部分的话，虽然是十八个章节，但是都比较零散。比如说像贾樟柯，他本来主持了一个吕梁文学季，在他的那个故乡汾阳，然后请各位作家，包括我们熟悉的苏童，然后葛飞这样的一些作家发言，然后其中还穿插着整部影片还穿插着一些不同职业的群众、学生，然后农民、工人朗诵不同的就是作家的选段。
所以我感觉就是从你的介绍里面听来，就觉得这个电影好像它更多的是聚焦于这个作家他个人的人生经历，而不是他的可能文学作品的价值这样的。
对对，这个后面就是我也就是会想提到，就是我个人的看法是，作为十八个章节的话，因为它的章节题目其实很大，每个章节都可以作为比较单独的一集来讲。但是据说就是贾樟柯好像是在宋柏林之前刚刚剪辑完，所以主线不是特别的流畅，然后我们看到的主线基本上就是以四个作家的命运，甚至都没有怎么谈到他们的创作来展开的。观众比较难从比如说刚刚营造出的一个作家的意境，从贾平凹跳到余华，就其实比较难，特别是可能不太熟悉他们作品的观众会很突兀。然后针对作家本人作品的探讨也基本上是一笔带过，虽然他们都是乡土文学，然后整部电影的选题也非常的好，但是作家本人在这个地方的话可能变成了一种历史或者是集体回忆的一个叙述者，而不是有某种创作者的特性或者是他们的个人风格。
所以这个电影的主题就是乡土文学是吗？
对，我觉得他立足在乡土文学，他可能最开始的定义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至少最后呈现出来就是以四个作家为主线，然后有一个地域和时间上的跨度。
我觉得这主题真的很贾樟柯，就是我觉得中国只有他这一个导演会这样拍，然后会拍这个主题。
对，但是其实我接下来还挺期待他能够继续把这个系列比较好的剪辑出来，因为确实我之前没有看过这么乡土的作品，可能这是大陆文学的一种特点，我猜的话。
我好像就不太会对乡土文学有太多的兴趣，和就是我觉得你让我去看一个王安忆的纪录片，我就会觉得还蛮有趣的，但是你让我去看一个余华的纪录片，我就会没有那么有兴致，可能因为我对余华的创作没有那么有兴趣。
余华是以乡土作家出名的吗？
我觉得他不算吧，他以前就是80年代的时候是写先锋文学，但是就越写越不先锋，越写越不先锋，就越来越谄媚群众，
就只能不能向前看，只能往回看了，是吗？
不过我觉得，因为余华的作品我其实只看过《第七天》还有《兄弟的上》吧，然后我不是很了解他早期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在纪录片里面，他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就是特别是因为他是唯一的南方作家，就是我们地理意义上的南方作家，然后他跟贾平凹是比较沉重的，然后马峰是没有本人出镜的，梁红是叙述到自己的家庭会哭的那种女作家，然后但是余华的话他就特别，我记得当时他在电影里面引了一个段子，就是讲他之前去北京，然后他第一次去北京，然后是收获杂志，然后那个编辑就给他说余华，你这个故事写得很不错，但是你这个结尾太黑暗了，我们这里不能发生这么黑暗的结尾。然后余华就说行啊，没问题，我马上改一个光明的结尾，你给我发表，我马上改。然后他马上一下午就改出来了。然后那个老编辑后面走到哪里就夸余华，说余华特别会办事儿，脑袋很灵活，然后叫他改他一个下午就能改出来。所以我在想你可能说的那种就是余华后面创作的改变会不会跟他这种性格里面灵活的部分有一些关系。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他确实是一个这样的作家，就是他会因为可能大众对他的评价，读者对他的评价而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就这个还挺，就是我不能武断的说是优点还是缺点，但是就是还是他创作里面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东西。
我感觉好像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安里宝贝主编的那个杂志大方，就是第二期的那个前言是余华写的，在他有一次就是领哪一个奖我没有印象了，他说他其实他觉得他的核心还是讲故事，有可能这是为什么他的就是主题比较多变的原因。
对，所以他可能会、减少一些，就是因为文学还是形式和内容的一个结合嘛，他可能会减少一些形式上面我觉得比较好的部分，然后更着重在说一些可能他觉得大家会感兴趣的内容。
嗯，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余华有在那个电影里提到他的早期的那个在细雨中呼喊吗？因为这是给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他早期的作品，就写他少年时期就是想要发出声音，你就想象这么一个少年，然后他在那种南方的雨里面，然后就是努力的想发出声音，但是就是他是哑的，就是在细雨中呼喊这么一个感觉。然后他在里面提到了他弟弟，就是文中的我的弟弟死了，是走出了时间。我想知道就是这和他的个人经历是有关系吗？还是
其实他、我觉得这个电影最后以他说的那番话为题目，就是一个细雨中呼喊，就是他说他一直想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但是他在电影里面其实没有太多的提到他的家庭，他只是说他当年大学也是中学还是大学毕业有点忘了，然后他作为他本来学的是牙科，然后他每天在那个小城市里面看着来来往往的每一个都认识的人，他觉得难道我的一辈子都这样了吗？难道我就只能做一个小城里就是默默无闻的牙科大夫，然后天天给认识的人看病吗？然后他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所以他开始写作，他开始疯狂的投稿，可能这是你说的那种在细雨中呼喊的感觉。
就是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可能小八卦，就是余华他之所以他在早年写作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写一些很血腥的东西，然后就是对，就他总是写些什么屠宰啦，然后死人呢、
什么血像梅花一样的溅在了什么上，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什么就是他会写很残忍的那种杀人的场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医生出身，然后他就觉得这些并不是很恐怖，算是他发挥自己的一个优势和特长吧。
我想问一个关于电影本身的问题，就是我比较好奇这些作家他们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们是就是说这个电影是让他们每个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自己成长的地方去讲述的吗？还是是在另外的环境另外的空间里面讲述的？
对，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我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也有刻意关注。至少这么说吧，就是马峰是在贾家庄拍的，然后我提到就是贾樟柯主持了一个吕梁文学季，他大概是请了一些作家都来他的那个故乡，所以说我最后看到的话只有贾平凹他是在他自己的家里，好像是在他自己家里拍的，然后另外两个余华和梁红好像都是在汾阳的街头，然后余华是在路边的某一个小吃摊，然后梁红是在一个裁缝店里面拍的。我觉得有一点诡异，因为就是感觉作家好像谈乡土文学应该回到他那个环境里面去，但是好像事实不是这个样子，尽管最后好像梁红有一部分是回到了他的那个出梁庄记的原型他的故乡去拍的，还有片尾有一些地方是余华回到了海边然后贾樟柯拍摄的。
好的，
那我觉得这还挺奇怪的，因为就是我觉得纪录片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元素是要去还原场景，然后他这样好像就没有那个还原场景的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结果了。
对，这点我还是很认同。
对，我觉得他好像拍摄的时间是不是不算特别长，
这个我倒没有了解过，但是看得出来制作非常非常的就是好像有点赶的样子。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岛屿写作这个系列每一部的拍摄时间都还挺长的，一般都是2年到3年。对，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他们的一个创作的对比。
嗯， 那么说到他们在岛屿写作这个系列呢，我是很早就有开始关注，然后一个大概的背景介绍呢，就是说这个系列它最初是由行人文化实验室木素媒体在应该是2008-2009年的时候开始拍摄了它的第一期，然后第一期的话是选了6位台湾文学史上比较重要的作家，第二个系列是在2011年出的，然后依然是选了差不多7位作家，然后它最新的一个系列呢是本来是应该在今年上映，又选了5位作家，也不是5位作家吧，就是分成了5集来拍摄。然后像刚刚阿许谈到的，就是他每个片子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和长时间的拍摄过程。像他第一个系列的话，他选的6个人是林海音、周梦蝶、余光中、郑愁予、王文兴和杨牧。然后第二个系列的话选的是台湾作家方面选的是洛夫、雅贤、林文月和白先勇，然后同时也选了3位香港的作家。那么他最新的第三个系列的话是有2集是文学朱家，第一部分呢是拍的是朱西宁和刘牧沙，然后呢第二部分呢拍的是朱氏姐妹，就是朱天心、朱天文，然后剩下的3个呢分别拍的是七等生、吴胜和杨泽。
他们第三个系列就是最重磅的应该就是文学朱家那2集吧，因为那2集是朱天文自己做导演，然后侯孝贤为他做监制，就他们俩也是很多年的好朋友嘛，合作伙伴。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就重磅这个说法也还怎么说呢，可能也还是有一些的问题吧，因为就是整个岛屿系列它在选择作家的这个方面也是会有一些争议的，就是因为它之前出来的13个系列里面，就是因为我们在谈论台湾文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划分是本省人和外省人，然后像他之前选的13个作家是只有3位是本省籍，就是本身他的籍贯是台湾省的作家，然后是林海音、林文月和杨牧。其中呢林海音和林文月呢又是属于比较更老一辈的，然后他们自己是有在大陆的生活经历，所以说按照这种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就是带有台湾的本土色彩的其实只有杨牧一个人。然后到了第三系列的话，就是会发现他在作家的选取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其实只有文学朱家他们是我们可以说是外省人，然后像七等生、吴胜、杨泽这些都是本省的作家。
但是我知道他们当时在挑选作家的时候其实是有同时联系特别多的作家，但是因为可能是出于本来很多写作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要在镜头面前表达自己的欲望，所以可能很多作家都一直没有同意。因为我知道像林文月的话，他们是在第一系列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邀请他后来做这个访谈，但是他就一直没有同意。然后黄春明也是这样，他们好像是从最开始筹划的时候就开始邀请黄春明，但是黄春明就一直不愿意到镜头面前来讲。
对，是，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他另外一方面就也还是决定了他这个出来的结果以及他呈现给观众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吧。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纪录片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在拍摄的时间上面比较长，可能和写一篇新闻特稿就是时间的长度上面差别比较大吧。就是我觉得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跟每个作家的时间都太短了，所以它基本上还是由访谈组成的。
我觉得有这样的原因，但是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克利刚讲的台湾文学上面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差别。然后我觉得台湾文学，就因为我只看了周梦蝶那一集，我觉得台湾文学的概念有点类似于岛屿文学，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些作家可能有外面来的人，也有本岛的人，然后但是我觉得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着重表现的是一种乡土文学，就是从他最开始的名字有关系。我说的乡土不一定是描述一种乡土生活，而是说我觉得在这个文学片当中我看到大陆的作家其实很多时候不是 一个人在写，而是说他们好像在替他们那一代人在写，因为那一代人感觉经历是会比较相似的。像贾平凹这样的故事，我可能听我身边的某些伯伯也讲过，他们和他们的父亲父母有一样的出身源，就是出身或者是政治观念上的冲突。然后像余华那一代面临一个改革开放的境地，他们的思想更加灵活。然后梁鸿这样的生活经历可能我觉得也不乏少数，所以在他们在讲述自己的作品，讲述自己村庄的人的时候，我实际上觉得他们在为更多沉默的人在书写，也是一种集体回忆的书写。所以我觉得这点上可能也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跟他们在岛屿写作放出来之后，为什么他们在岛屿写作就是能够更加凸显作家作品和他们个人风格的原因。
那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它会有那个作家群的那种感觉吗？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在岛屿写作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我觉得在影片当中我不太看得出来，可能我觉得还是时间比较有限，没有太深入的抓住作家就是是否会，据我所知好像是有的吧，然后但是在影片当中没有体现。
我在想就是还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乡土文学或者是人和土地的这种连接，其实是贾樟柯他作为导演他自己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会不会有一种他选择这四位作家来，其实是有一种让这些作家的故事来为他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情节来说话的感觉。就比如说像我们看他们在岛屿写作，其实他因为他有很多集嘛，然后他每一部其实是服务于一个撰主的，然后贾樟柯他这种可能更像是以主题然后把这么多作家给聚集起来。然后我觉得像阿苗之前说的是他觉得这些作家更像是集体回忆的叙述者，而他们自己本身创作者的这个身份是被某种程度上没有被强化。然后我觉得这种是不是也可以是说，因为就是贾樟柯他自己个人因素，这个导演在这部片子里的这种在场感太强了，而别的像他们在岛屿的这个系列可能更多的是说撰主他的这个色彩是突出于导演的个人色彩的。
对，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就算是他们在岛屿写作这个系列，他仍然每一部都有凸显出导演的一些创作特色吧。就我看完之后我去查了一些导演的生平，就我觉得就还挺典型的，就是每一个导演他自己的人生经历然后创作风格和这部纪录片里面体现出来的风格我觉得还是很统一的。比如说大家认可度比较高的就是陈川新拍的那两部，比如就是周梦蝶和郑愁予的那两部，就是郑愁予那一部还好，我觉得周梦蝶那一部就非常典型的体现出陈川新他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的特色。我觉得他拍得很理论化，就是他是一个没有那么亲民的纪录片，也没有那么执着的想要说展现周梦蝶他这个人的人生经历，而是说他想展现的是周梦蝶他创作理念里面那种佛的色彩。然后我觉得这和他陈川新，因为我看了一些他自己的采访嘛，就和他本人的性格就本身就是有相似之处的。我觉得他选取这个切口来进入周梦蝶的创作和人生和他自己的背景是有很大关系的。再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王文馨的那一部寻找北海的人，他是因为那个导演他是一个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然后我觉得他的整个拍摄思维是一个很写特稿的一个思维，找到不同的关键词，然后每一个关键词下面派发出一些内容，然后这样写出来。就我觉得就每个导演他自己的风格对于影片的成片还是影响很大的。
对，你说的挺有意思的，我才想起来王文馨的那一个他的组织的结构确实很不一样。
对，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和导演自己的经历有关系。然后我比较不喜欢的一集就是白先勇那一集，然后我觉得那一集就是
真的吗？我还挺喜欢那集的。
我觉得那一集就是没有什么意义，他就是放了很多很多白先勇自己的 访谈进去。那我和看白先勇自己的采访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觉得纪录片它本身它要起到的一个作用，就不仅仅是让你去从作家自己的讲述来了解这个作家，而是我觉得可能是更多的是展现作家的一种生活状态，然后可能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字没有办法展现的表现形式，比如说就是他们在岛屿写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部都有用动画来表现那个文学作品的意境和情节，就是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的。但是白先勇那一集就感觉他要不然就是插一些影视化的片段，要不然就是放白先勇自己的采访，然后以及他可能人生经历啊，又去哪里演讲，又去哪里上课了，然后怎么样。就我觉得这种东西和我看一个特稿没有什么区别，就我觉得他影像化意识比较差。对，然后我就去查了这个导演他的生平，就是他是一个拍广告片出身的导演，就我觉得他可能因为他拍广告片出身嘛，他的思维就会比较，就是他的那个意愿就是怎么才能给观众只给一些东西，而不是说用一些比较隐晦的方式来传达。
你这样说我想起，就是我看雅贤那一期如歌的行版，我看那一集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喜欢的细节是导演在开头和结尾加上雅贤在温哥华的一家小理发店然后理发的这样子的一个情节。
我也特别喜欢那个。
我也很喜欢那个。对，而且它是作为一条线索然后串联起了整部电影，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对，而且就是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很触动我的一点，就是说比如说说到就是他在台湾文学史或者是在中文文学创作中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然后他到了温哥华就只是作为一个 foreigner 一个外国人坐在一家理发店里，他的理发师完全不知道他面前的是一个什么人，他就会问他你是干嘛的呀，你在你们那里很有名吗？我看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有一点点心酸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你会觉得是书写也好或者是他的作品也好，别的这样子的表现都会太直白了，然后只有是他加进这样子一个很生活化很日常化的情节里面，作为一个影像给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去更真实的或者是更真切的感受到那种情绪。
那您这样，不好意思，我最近打电话打面试电话打太多了，不好意思，有点转不过来。就是那我最喜欢理发店的一点是，就是最后一次的时候，就是他又读了一次他年轻时候的那首诗，就是观音在远远的山上，罂粟在罂粟的田里，然后就对，然后画面切回理发店，然后我意识到雅贤她的所有头发都白了。其实让我又调回去看，其实她每一幕都是白的，然后但最后那个就是灯光给的特别聚焦在她的头附近，然后我突然意识到这个诗人已经在她的暮年了。然后我想起我原来看的一个木星的纪录片，就说有一个人就是来敲他的门说我来找诗人，然后木星说这里没有诗人只有老人，突然那一瞬间看他头发白了，然后特别触动我。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影像化的呈现是可能文字表达比较难以抵达的部分吧，然后反而可以和文学上面的一种本身他们写作上面的一种暧昧性达成一个互文，就是我觉得这是我特别喜欢他们在岛屿写作这个系列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小的地方我觉得我挺感动的，就是拍周梦蝶那一个系列的时候，它其实中间有很多部分就是周梦蝶坐在那个窗前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干，就那么呆呆的在外面望着，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你可能去写一篇关于周梦蝶的特稿或者是一个访谈永远都没有办法展现出来的一个内容，觉得它非常直观的吧，就体现出了周梦蝶性格里面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我今天特意去找了稿件来看对他的采访，发现跟影片其实还挺不一样的。就我看了台湾人写的一个稿件，然后那个稿件里面可能是一个比较活泼的年轻女孩写的吧，然后她写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把周梦蝶写的反而有点跳脱，然后比如说像他性格里面就是说他像贾宝玉不是无情，是比较多情比较泛情，因为他在纪录片里面也讲了嘛，就说什么他跟各种女人什么什么，但是他又要求他心目中最爱的那个妻子应该会是完美的，就其实感觉跟纪录片反差好大。
对，因为我觉得陈传兴他这个人他自己的性格就跟他拍出来的周梦蝶的性格很像，我有看陈传兴他在端上面最近做的一个采访，他一直在那讨论什么本我真我，就是这种东西就特别理论化的一些东西，就我觉得可能就是他理解的，就是他拍出来的是他理解的周梦蝶，而不是说就是一个完整的形象。
陈传兴他是什么语言学博士吗？
对对对，是的，他是留法然后语言学博士。
Okay.
对，然后就是你能够体会到他的那个电影里面的那种，就是他自我的部分是很多的。我觉得他们在岛屿写作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其实每一集就很多集之间都是有一个互文的关系。比如说亚贤，他虽然作为撰主在第二季的如歌的行版里面出镜了，但是他其实就是在很多集里面他都有出镜，然后讲一些台湾文学过去的故事。然后就还有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林怀民，他也是在好几集里面都出镜了。还有黄春明，虽然他没有答应说来专门拍一部纪录片，但是他其实是有在，是在哪一集，是在林海音那一集好像有出现。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就是他是作为一个系列而不是一个单独的纪录片在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面。
对，我觉得这也跟你之前说的那个作家群的这种也有关。对，我之前也在看有一个2017年的端上面的采访吧，就是问陈怀恩他拍雅贤的时候的感受，然后他说什么就是岛屿第一系列六位作家大概有4部雅贤都有作为出镜的访谈对象然后说什么可以直接拍他就可以知道所有人的故事。
对，是这种感觉。就是我感觉其实因为我虽然学过那个文学史嘛，但是其实因为都很久之前了，然后也大家都知道上课的时候也不会很认真的去看去想什么，但是我感觉看就是看完整个岛屿系列，我没有看完，但是我看了大部分吧，就是我觉得其实能够比较系统的了解到台湾文学它整个发展的历程，以及他们可能一些流派的变迁，还有一些文学团体的兴起与衰落，就我觉得这个还挺特别的。
我觉得可能也跟它整个就是台湾文学它自己的发展脉络也有关系吧。因为就是你感觉好像，当然我也不知道这样子说准不准确，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尤其是他现在这个系列拍的，其实他主要拍的这些作家大部分都是比较老一辈的作家，像他们的出生年份大概都是早的可能有1920几年的，然后1930、1930几年的，最年轻的应该就是朱家姐妹了，是在了已经是到1950几年了。然后就是对于他们前一辈的那些文学创作者来说，因为当时在整个国民党这样子的一个高压的文学政策下，他们其实是本人是很难作为个人去发声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台湾现代文学的它的一些起源都是以文学社团、文学杂志这样子的方式起源的。比如说像现代诗是从现代诗、创世纪、蓝星这些诗社，然后现代文学呢它也是从像白先勇、王文兴他们的现代文学的杂志，就可能是因为它本身它这个文学发展起来的时候，大家这些作家就是以一种某一个团体、某一个集体的这样子的身份出现的，然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所以说我觉得他也是可以给他的这个纪录片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素材。因为他们基本上每一部纪录片就是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受访者，他们的朋友啊，或者是他们的研究者啊，他们的亲人啊，这些都很多。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台湾文学他自己本身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吧，然后刚好这种纪录片的形式又显得好像格外的适合他的这个特点。
嗯，对。然后我觉得如果要让我给这整个系列寻找一个共通的主题的话，我觉得就是他是通过纪录片在和台湾不同的文化进行一个对话，就我觉得这个主题是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之前有看采访的时候说，他们的制作人其实是希望把这个系列拍成山田洋次这样的国民系列影片，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说银次郎系列。就我觉得所以说他们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会比较注重对于每一个作家生活纹理的把握，然后体现出的其实是我觉得是台湾的那种整体的文化氛围，而不仅仅是可能单个作家的创作。但是他也有比较聚焦于单个作家创作的，比如说我觉得像王文兴那一部就是比较典型的以他的创作出发，然后整个的焦点都是在他的写作上面。就我觉得可能也是和王文兴这个作家他本身的特点，就是他和整个台湾文学界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有关系。
等我在看王文兴那一期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为什么这一期没有采访他的朋友，只有他的夫人和他的研究者。我在想他是不是没有朋友
啊。我也是，就一直都是他本人还有那个寻找他的那个。
对，但是按理来说他其实也是活跃于现代文学那一个杂志社的一个创始者，但可能也跟他自己性格有关吧。他看起来确实不像是会有很多朋友的人。然后你刚刚说的就是拍成一个国民影片系列的，我就是在想是不是也跟他的这整个系列的创始人廖美丽，然后他自己的这个文学和文化的理念有
很大的影响。
对对对，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哎，其实我有一个有一些偏的问题，就你刚刚提到他想做成一个就是非常国民的片子，其实他中间有很多集还是有很多大陆区的作家，其实讲了很多乡土情怀，其实也有乡土成分在里面，然后很多乡愁的内容，政治氛围上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这个片子会受到一定的排斥吗？
对，因为我发现他提政治的地方还挺多的，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大陆没有办法拍出这样系列的原因之一吧。就是我觉得提到那个年代的文学，你很难以避开政治因素，但是你在大陆是没有办法在公开场合这样谈论这样的问题的。但是我反而觉得因为他们在岛屿写作这个系列他很真诚，然后所以他反而就是作家就是在很真诚的很坦诚的跟你探讨这个问题，他反而就是消解掉了那种政治上可能比较敏感的部分，是大家的注意力反而就可能不在这种上面了。
嗯，不过我确实我有在网上看到，但我没有去查那个写的人大概是什么样的背景，但是看起来应该也是一个年轻一点的台湾人吧。然后反正他是对这一整个系列也是持一个比较批判的态度，然后他的出发点就完全就是政治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他觉得就是这个系列把台湾文学完全的也不是完全嘛，就是很大程度上把它给归属于了就是中国文学这样子的一个大的框架下，然后他觉得没有足够的去突出台湾的本土色彩。
对，其实感觉第三期的这个作家的选取调整，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是不是有这个政治因素的考虑和一个当地的受众的考虑。
对，
嗯，
我感觉这整个系列相比它的题材的小众性来说，它整体在大众传播上面还算是一个挺成功的案例。就我觉得这个也体现出就是台湾在整个文化运作上是非常的有体系然后非常成功的，包括他们拍摄这个纪录片的初衷也是因为就是他们的那个投资人叫童子贤，然后他是一个企业家，但是他觉得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应该用商业逻辑来运作的。这个还让我觉得挺感动的，就他在采访里面说了一句话，是说他说他们在岛屿写作这个系列就像是一个社会实验，他觉得这个实验在告诉他就是某些好的社会制度可能是要用十年为单位来观察它，而不是用一年财务报表来看它。
但是我们在大陆还有京东文学奖的
京东文学奖有谁获奖了？我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我印象中好像，让我查一下，我记得好像是葛飞和王安忆。
哦，那还挺不错的。
咦，为什么有个标题是从争议到封杀？已经被封杀了吗？
我也看到是那个第一条新闻，就是从争议到尴尬到封杀的京东文学奖。
好，我抛开京东文学奖来说，我觉得就是他们在岛屿写作这个系列，它整体是按照一个文化逻辑和社会逻辑去运作的，而不是商业逻辑。就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得的一点。不行，这京东文学奖太戳我笑点了。
明年再有一个当当文学奖。
可是为什么这些文学奖的创始人都要经，就是这些品牌都要经历一些婚姻的不愉快呢？实在是让人觉得难以幸福。
我觉得这个系列它比较成功的一点就是它怎么去再现文学地景，它其实还原了很多他们当年的一些生活的场景，我觉得这个是就应该还挺花钱的。然后我有在网上查到他们就是说这个创作的方法叫做 docudrama， 就是叫文献纪录片。他们通过对客观史实的重新扮演，他们会使用当时事件发生的一个地方为舞台，然后再找到当时历史人物形象相近的专业演员，然后来进行一个模拟和采访。就我觉得是不是如果以后要做去世的作家的纪录片的话，这个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面。
感觉还挺有意思，听起来有点像某种就是那种讲作家风流韵事那种，怎么讲也算传记片吧。但其实我还因为我之前就是一直在想，说到文学纪录片好像我们现在谈到的几部都好像是在以作者为中心，我只是想知道你们就是 对于这种比较作者中心主义的这种文学纪录片的看法，因为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借助作者来了解他的文本，或者说是就是作者本身的经历，他们的生平，他们的气质，他们的思想，对我们去理解文本在多大程度上是比较有益的。
对，这也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记得我当时看端的那个采访的时候，他说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作品的，他是说纪录片有的时候对于作品的关注太多，对于作者本身的关注太少。我觉得这完全就是反的，就是我觉得纪录片都是在关注作者本身，但是很多时候我反而觉得他对于文学作品本身的关注很少，反而有一点本末倒置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现象会产生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文学作品很难用影像去展现，就是如果不是翻拍的话，你很难通过可能影像去展现这个文学作品的风格。但是作家本人你是可以通过采访然后拍摄他的日常生活状态来展现这个人的。还有就是受众的问题吧，如果你去拍一个作品的科普或者是一个作品的就像上课一样，但是你去拍一个作家本身的故事，他可能就会情节性比较强一点，就可能更有利于普罗大众接受。
我是在看就是像他们的制作人像廖美丽，然后他就是说用这些当代人喜爱的影像来听故事，观众可以在不同风格的镜头语言中再度亲近文学。同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来说的话，就有一种好像是我们通过这个纪录片给大家呈现的是作者或者是说撰主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和写作状态，通过这一些吸引了观众，然后他们因为对这个纪录片感兴趣，所以说他们又对作家的作品发生了兴趣，就有一种好像是从纪录片到文学。但是可能是我们在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从文学到纪录片，就是从文学到作家的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对对，就是还有一类我都不能确定他们能不能被称为纪录片，就是他们是一种有一点像科普类影片那种感觉，可能跟你科普说这个文学史上发生了什么，然后或者是以一个作家为重点，比如莎士比亚就有很多那种科普类的影片。就我觉得大家觉得这种影片和文学纪录片相比的话，他们的区别或者优劣在哪里呢？
我是感觉像你说那种片子它一般会以时间为顺序，
嗯，对对对，
有些时候太过刻意的想表现他的一生怎样的变化，反而就失去了一种流畅感。岛屿写作这个系列更像是一个比较像他很多地方提的意识流，就像是做梦的感觉，会让你觉得很流畅。
我觉得就是差别最大的地方可能是因为纪录片它可能没有一个预设立场，但是可能像我们看到 Becoming Jane 就成为简奥斯汀，像类似于这种，然后很多作家他这样的作品他其实已经有一个预设的立场在里面，就是作家要拍他有一个剧本，然后他要请符合气质的演员来演出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其实已经有一个解读在那里，他可能给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就提供了一种解读。我之前看讲伍尔夫就是同性恋意识的那一段，他和那个 Vita， 然后我就比较能够好的理解他为什么能够创作出奥兰多这样一个雌雄同体的人物。可能比起文学纪录片来说，这一类的影片就是更生动更个人化，也可能比较以偏概全，你不能够期盼从这种影片去认识整个作家，反而这就是文学纪录片就是可以提供的。
这个应该就是被称为文学传记类电影了，它是 fiction 的那个领域而不是 non-fiction。
我觉得岛屿这个系列的话，它一方面它我们也可以说它也是一个记录文学史，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本身的一个目的，我觉得可能也是它自己想本身就是建构一个文学史，它并不只是说因为有了一个文学史把它给拍出来，而是它通过它对作家的选择和它的拍摄的方式，
嗯嗯，
他自己本身就成了一个文学史的书写方式，更像是一种用镜头用电影这样子的媒介然后去书写的一部文学史。然后说他跟普通的电影史的科普的那种影片的话，但是我对这种影片的看的比较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他们的特点，但我觉得这种可能岛屿这种的话，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觉得它能够更加的凸显作家他的人物的性格和他的人物的这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特点。包括刚刚阿苗问，比如说我们看这样子以撰主为中心的文学纪录片会不会对我们阅读这个作家的作品产生什么影响，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作用，对于我从个人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是我应该来说我是不会过多的把作家本人带进对他的文学作品的解读中，但是我依然会很想去看这样子的一个纪录片，因为我觉得它能够某种程度上拉近我和这个作者的距离，给我去看他们的另外的一个更丰富更全面的一个角度。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它突出的这种人的这种特性，是它和普通的 电影史的科普影片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吧。
嗯，而且我觉得纪录片它本身的功能之一就是让大家对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产生兴趣。那我们要聊最后一个话题嘛，就是文学纪录片和文学传记类电影的区别和联系。
我感觉你可以把我刚刚那段剪过去。我感觉我说错话。刚没听清。
就是我觉得其实文学传记类电影是近年来拍的比较多的一种。
对，可能。
比如。
其实还蛮多的。我感觉我好喜欢看这种乱七八糟的电影。我自己想得到就是什么，我刚开始讲了 Becoming Jane， 然后讲沃尔夫的那个 Vita and Virginia， 然后济慈的《明亮的心》，
时时刻刻也算吧，我觉得。
对对对，然后奥兰多的话也算，然后讲茨威格的《黎明之前》。
哦，还有讲茨威格的，
但是那部很烂。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么武断，但是他真的没有呈现出。
但是茨威格自己写了那么厚一本《昨日的世界》，为什么拍不出好电影？迷惑。
可能就是因为作家对于自己的生平自我解读太多了，反而就没有给导演太多的空间吧。我只是猜测，没有看过那一部。
对对对，我觉得反正那部电影非常的简单，就它真的就是平铺直叙，然后其实你不太能够懂为什么茨威格那么痛苦，就是你看完之后觉得不及他书里面写的那种他流亡的感觉。
嗯嗯，
还不如去看《布达佩斯大饭店》是吗？更抽象的感受茨威格。
对，然后有一部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叫《卡波特》，是贝尼特·米勒拍的。他之后比较为人熟知的电影可能是那个叫谁，那个人叫谁来着，就是《点球成金》哦，《Blood Peter》。对不起，我忘记他的名字。对，就是布拉德皮特的那个《点球成金》，是他之后比较有名的一部，但是我自己更喜欢卡波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心中可能最好的作家传记类电影可以拍出来的样子。
你为什么觉得他好呢？
嗯，就是要这么快就讲到这个核心话题吗？就是因为我觉得
不快了。
啊，好的。就是本来我还想再聊一下，就可能文学传记类电影它本身有一个，
那再聊一下吧。
就是我觉得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它不用像文学纪录片一样可能要展现一个比较全面的东西，就是他这一生他童年经历了什么，青年经历了什么，然后为什么他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就是反而我觉得文学传记类电影它可以只选择一个作家的人生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或者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刻来拍，这个可以增加影片的趣味性吧。然后比较喜欢的两部，一个是刚才跟你们提的贝尼特米勒的卡波特，还有一部是托德海因斯的我不在那儿 I'm not here。 I'm not here 讲的是很著名的 Bob Dylan 他的一生的故事，然后他比较大的一个特色是他选用了六位不同的演员来演绎 Bob Dylan， 就是从他小时候演到一直他老年，但是这六位演员在形象上面我觉得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共通之处。它里面甚至选择了一位女性演员，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大魔王。可能比较超出大家认知的是，反而是大魔王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和 Bob Dylan 在形象上面是最吻合的。因为他的第一个章节，他是那个打乱剪辑的，然后多线叙事。他的第一个演 Bob Dylan 小时候的那个演员，他选的是一个黑人。就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他没有希望通过从从形似来让大家去了解和接近 Bob。 我觉得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每一个演员扮演的那个角色体现出来的是 Bob Dylan 他在那一个时期最突出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点把 Bob Dylan 的性格分成六个部分，然后把他们每一个部分来拟人化。就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文学传记类电影可以达到的一个文学纪录片永远都没有办法拍到的一个程度吧。然后之后就说到贝尼特米勒的那部卡波特，他讲的是写冷血的那个作家卡波特他去写冷血的这几年的那个过程。我觉得他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导演他是有理解卡波特这个作家，然后他是在他的影片里面创造了卡波特这个人物，就是他不是一个还原的过程，而是理解和创造的过程。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类传记类电影的风格吧。
我还蛮好奇一点，就是 比如说像这些导演他们在拍这一些人的传记类电影的时候，比如说拍Bob Dylan， 那他会不会有比如说他的这个剧本写好了或者是什么出来了以后会让 Bob Dylan 自己看一下的，就是说尤其是像他这种还在世的人。
我觉得这个也是纪录片和电影它本身就是 non-fiction 和 fiction 它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吧。电影它是可以不让撰主本人去看去审阅的，但是就是我觉得纪录片就比如说岛屿系列他去拍这些作家，在我看的这几部里面就很少去展现一些负面的内容，都是一些可能比较好的东西，一个很正面的内容。但是拍电影就是你是一个更全面的展现这个人物的过程嘛，比如说他拍就是贝尼特米勒他拍卡伯特，就是我完全不会觉得卡伯特是一个正面人物，我觉得他是通过一些可能相对比较负面的描写和一些就是他讲的其实是卡伯特他和他写的这个 non-fiction 的这个主角他成为了朋友，然后他们在成为朋友之后这个主角就跟他袒露了内心，然后讲了很多他为什么要杀人，然后包括他整个还原事件过程的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他拿到的独家材料。然后他在拿到这个材料之后，他为了和这个人成为朋友，他给他们请了一个律师，然后告诉他们说可以帮你们打官司减刑。但是他在拿到这个材料之后他就非常担心说，而且因为打官司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嘛，他就一直没有到结尾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发表这个作品，他就是那种想要成名的那种欲望就驱使他，他就把那个给他们请的那个律师他就撤回了，最后他写的这个人就被处死了。就是这个事情 在这个事情里面卡布特肯定不能算是一个正面的角色，就我觉得反而是可能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的话它可以展现一个更全面更生动的一个人物，而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可能比较正面的一个人物吧。
但是同时你会不会觉得就是纪录片的话它虽然说是也有导演在拍，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作家或者是撰主自己在 speak for oneself。
对，是的。
然后这种传记类电影的话它其实是加了这个导演对这个人物的理解的这样子的一个滤镜去看。
对，是的，就是所以我就是觉得就是传记类电影它更重要的是创造和理解的过程而不是还原的过程。就是它是一个导演的东西而不是这个作家本身的东西。当然就是不可否认的是肯定是有虚构的部分，
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一些夸张和导演的理解可能也是作者自己或者是创作者他本人可能不太能够意识到自己其实性格里是有那一部分的，在面对纪录片的镜头的时候他可能去遮掩那一部分，他可能有意避开一些他生活当中不愿意提起的痛苦的经历或者怎样，但是在别人的解读当中这些东西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可能已经过世的作家，我们不太能够通过访谈或者是现在的纪录片去了解他们，然后去看他们的就是实时的这种对谈，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理解他的创作动机，甚至有些时候就是超过他们对自己的理解，去挖掘那种比较深的他们可能想要隐藏的东西。
对对对，我很赞同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可能拍传记类电影的时候导演的那个视角是很重要的，但是在拍纪录片的时候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当然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岛屿写作系列它也是有一个导演视角，但是我觉得可能和传记类电影比起来这种导演视角就是比较弱的了。
我觉得还就蛮有挺有趣的，就是它就有点像本来是在电影这种一个虚构电影 fiction 的领域，然后又加进了一个 non-fiction 一个真实世界里存在的人，然后我就在想他比如说他会给比如说给这个作者的读者又造成什么样的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然后
对，我觉得是会有这种方面的影响，但是可能就是每一步每一步会不太一样吧。
其实我感觉我就很少看传记或者纪录片。
你为什么会很少看这种呢？
对，
就是
这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
就是对，因为纪录片我会觉得就是首先我得是我有了解这个人或者这件事的兴趣，我就是纪录片就像是一种类似于一个带
猎奇吗？
我感觉它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视频版的百度百科，是这么样。就是如果我最开始我都不会搜索这个词条，我不会就是。比如说爱情片我会因为我想看爱情片所以我去搜索有哪些好看的爱情片，但是看纪录片我一定是因为我想了解这个人所以我搜他有哪些纪录片。 能 get 到吗？
嗯嗯，能。
嗯，
但是纪录就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录片，只是纪录片领域的一个很小的环节。
哦，
它还有很多。
我就是举个例子，就是
嗯嗯，
比如说是我想了解这件事，所以我去看了关于它的纪录片。对
对，但是其实就是。
嗯，
就一个离题的话题啊，就是在现在的大陆的文化圈里面，其实纪录片算是一个表达尺度还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虽然拍了都会被禁，但是还是有人在拍的一个领域吧。
嗯，
就大家都在为爱发电。
为爱发电。
对，而且我觉得纪录片比较好的一点是它其实不太用特效啊。
对对对，是的，
创作成本比较低吧，然后你可以去找普通人拍，然后找那些不被社会所了解的一些可能比较边缘的人物，其实他们比较值得有被拍摄的价值。
对，是的，而且在纪录片里面，就是导演他本身的，就是他的，就是可能和电影相比，他本身要做的事情就很多。很多纪录片都是导演自己拍、自己剪，然后自己
对对对，
自己采访
纪录片导演，
是的，就是
见过好多个。
对，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之前很火的那个关于尘肺病的那个纪录片，就我觉得
蒋能杰，
对，我觉得真的完全是为爱发电。他完全就是他的电影也不赚钱，然后就是一直在为了公益拍，就我觉得这还挺在中国现在这个很糟糕的文化环境之下，还挺让我觉得感动的吧。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这学期上一个中国现当代电影的课，反正就我可能上那个课之前我对纪录片没有带什么偏见的，但是上了那个课以后，我现在对纪录片很有偏见。
为什么？
就是因为像你刚刚说，就是因为纪录片它的表达尺度比较大，然后像很多，但我不太了解，就是在就是中文的学术里面有没有就是去提这个中国的一个新纪录片运动，就是 New Documentary Movement。然后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说，现在尤其是在海外做现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就是首先是电影研究本来就是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然后这些年呢电影研究里的纪录片又是热门中的热门，因为大家就是好像会觉得主流的电影也不是主流的电影吧，就是说 fiction 的这种电影，它要么出于商业目的，要么受政治的限制，所以说它表达的更多的都是一种和主旋律某种程度上相符的契合的这样子的一种内容。然后记录，然后呢就是因为就是尤其是一些国外学者，他们会觉得中国对于自己的历史的这个 representation 非常的有问题，所以说他们会觉得纪录片提供的是一种更真实的历史的视角，然后所以说就会有很多的纪录片它在国内不会被观众看到，但是在国外尤其是在大学里面是非常非常热门的，就是 syllabus 上面会使用到的材料。然后就是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纪录片它从诞生开始都是为了这些外国的观众，但是我觉得确实后面是有这样子的一些纪录片，就是他知道自己会被禁，然后我觉得他渐渐的有一种，至少是有些纪录片嘛，就有一种是想要满足西方学者的好奇心，去符合他们的期待，然后去拍一些内容。
对，我还挺赞同这个的，因为我觉得有的就是很多应该算是电影研究界一个比较共识性的东西，就是中国大陆的独立纪录片是中国整个电影的领域成就最高的一个方面吧，就是因为他们拍了很多就是一些可能西方学者会觉得很有研究价值的东西，然后所以在国外得到的认可有很多。
对，就像包括说第六代很多导演他们也有就是拍纪录片或者是那，
比如说我们就回到了我们开头的贾樟柯导演的新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是的。
对啊，我觉得反正我觉得贾樟柯拍这么中国的题材，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是个乡土情怀特别重的人，看他之前的作品他很关心大众，但是这另外一方面就是贾樟柯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导演的一个期待。
对对对，
在别的导演都避而不谈的时候，贾樟柯想办法打擦边球来给您看，就是所以
对我很赞同。
所以就是当贾樟柯的电影在我们当时放映的时候，我甚至不是第一场，我记得是20号是第一场，然后我大概是23号还是哪一天还是25号， 然后座无虚席，夸张到就是夸张到外国记者甚至会为一个坐席而在电影开始之前在影厅里吵起来。就
对，而且我之前有看一些可能美国的媒体总结可能2019年的十佳影片的时候，就很多人都会把那个他上一部电影叫什么《江湖儿女》，会把《江湖儿女》放进去。
对，不过我刚刚说的纪录片导演里面不包括贾樟柯，就是我带有偏见的。
嗯，毕竟他好像主要还是在拍他的剧情片吧，能算剧情片吗？
但他之前确实，我之前都没有太怎么看他的纪录片，然后就这学期写论文，然后发现哇，他真的拍了好多好多纪录片。
我觉得他为人特别朴实，就是感觉他呈现出来的那种形象。
对，但我觉得他最近变神了一点，就是我之前就是写那个论文的时候，就是写他2007年拍的那个24城慢，然后我去看他那段时间的访谈。然后但是都是英文的访谈，就是被翻译成英文的访谈，都是什么啊？他希望用电影唤起公众意识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觉得他还是有一个很强的这样子的一个要去介入的，然后有这样子的一种参与感使命感的这样子的一个导演。我再去看他去年还是前年的那个13邀里面，我觉得他整个人好神呢、啊、什么我对共识这种东西越来越不感兴趣。
对，但是他之前2013年的时候，他的《天注定》好像是上映了被撤档。
对对对，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打击
就完全亏本。而且那部电影我其实看了，觉得没有太比其他的他的电影偏激太多，可能就是议论了一些社会事件，就是比较根据社会真实事件改编。等一下，我们不是在聊文学电影吗？
就是大家最后来聊一下，就是哪些大陆的作家可以来拍这个像刀与血作这样系列的纪录片的。
我记得之前豆瓣那个帖子上那个人不就是给了说什么可以拍杨绛叫我们三，可以拍王蒙，然后可以拍什么什么的。
对，然后我还想到就是可以拍一些诗人，像多多。对，然后我还会比较想看到，就比如说他拍黄灿然的话，就既可以拍他诗歌的那部分，又可以拍他翻译的那部分，然后也许可以延伸出去讲一些可能中国对于外国文学的异界这样。
嗯，
对，其实他如果拍那个就是90年代那一些诗人的话，应该蛮有意思的。
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的诗人也都是以群体的这样子
的形式出现。对，是的，是的，我也觉得。
就
我觉得，
对，
还有像北岛他们那一群的话，我觉得也还会挺有意思的。
嗯，对，但是北岛他们显然会，啊，当然他们都会触及一些敏感话题了。嗯，
对，是的，肯定是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只能看一看京东文学奖愿不愿意出钱了。
京东文学奖出钱，说不定会拍刘慈欣，我都不知道他有什么好拍的。其实我最想看应该是王小波，王小波
啊，对，我也想看王小波，
而且王小波会比较有商业价值，是京东会拍的类型，就是他的
拍王小波的话，可能他当年
先买入一波著作权，
他当年留下的影像也比较少吧。
哎，我其实之前看过一个采访，我觉得他好会讲话，等我回去找一找，我觉得他反正很不错，听他讲话。
我觉得没有拍杨绛是很可惜的，然后我觉得一定不要拍的一个作家就是木心。千万不要再拍了，他已经拍了好多好多
千万
不要再拍他了，求求大家了。
我甚至已经有点恐陈丹青了。
我也是，就是而且每次拍木心的纪录片就是陈丹青出来讲，
我
每次那个视角都，
我想知道陈丹青的作品除了木心之外还有什么。对不起，
为什么流浪？ 草